信号，由于瓦鲁瓦王朝组织势力较弱，各旁支则勾心斗角，试图为自己夺取好处。为此，他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常常采取骑墙态度，甚至和英王勾结，蚕食法国王室的利益。勃艮第公国就是如此，是他们俘虏了贞德并送给了英国人。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八节火刑架上的圣女贞德之舞，贞德被俘。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既然勃艮第是法国的属国，那他们为什么要帮英国人呢？
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我尽量简单的解释一下，否则听友们就不明白啊，贞德为什么会落到勃艮第人手中。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呢，英国人有几次大胜法国人，在普瓦捷之战中，法王约翰二世呢就做了英国人的俘虏。那在战斗中，他的四子菲利普作战非常勇敢，所以人们就叫他呢大胆的菲利普。当约翰二世被法国人赎回来之后呢，他就把勃艮第公国封给了大胆的菲利普。但是另一个支系，也就是封王查理六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他试图通过担任摄政的位置呢，从封王查理六世手中呢夺回权力，自己来称王，这就构成了奥尔良派，也就叫做呢阿尔玛尼亚派和勃艮第派的争斗。所以当时这个法国王室呢，他是内忧外患齐来，外患呢是英国人，内忧呢则是王室各支系的兄弟阋于墙。前面呢我讲过，贞德他曾经给勃艮第派的人写信，要他们呢和法王和解，共同来对抗英国人，但这只是贞德善良的愿望，以他的单纯，他是想象不到宫廷王室内争权夺利的残酷。他天真的认为呢，勃艮第人是法王的臣属，他们之间的矛盾呢是个内部矛盾，所以呢最好讲和。他就说呢，和勃艮第派讲和同和英国人讲和这是两回事儿。与勃艮第公爵，我通过信件和使节要求他们与国王讲和，至于英国人，他们必须回英国去才有和平。听友们可以看出来哈，就像咱们上次所说的，贞德他直觉的呢就具有了民族的意识，尽管当时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呢还远未流行，所以当时作为和法王有领属关系的勃艮第人呢会和英国人结盟，因为他们只想在这场战争中呢为自己谋利，在利益的驱动下是不会有什么民族大义的。
这样看来，贞德其实是面对着两个敌人咯。
对，一个在明面上那就是英国人，那另一个呢那面目不清是勃艮第人。法郎是在谈到法国瓦鲁瓦朝各支系的时候呢，他说对穷苦地区的可怜农民来说，阿尔玛尼亚派和勃艮第派是半斤八两，不过当他们看见出生于圣路易家族的国王时，他们可能又稍稍恢复希望与信心，因为这个显赫的法兰西王族享有公正与慈悲的圣名。此时呢，败在贞德手下的英国人心中的愤恨是难以言说的，因为这些身经百战的大男人又都是有爵位的贵族，却让一位几乎不识字的牧羊女从奥尔良城赶走了，真是情何以堪呢。于是呢，贝德福公爵就给查理七世写了封信，他指责查理七世啊是借一位女巫之手获胜，这是英国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却同时呢也为贞德的命运埋下了地雷。因为当时呢正是宗教裁判所兴盛之时，他们正在欧洲各地啊寻找女巫呢。那查理七世这阵子呢，他可是顺风顺水，他收复了桑利斯，而且呢兵临巩比涅，巩比涅的百姓呢那愿意归顺百合花， 于是贞德就伴随着国王的就顺利的进入了巴黎北边的这座重镇。贞德当时他信心满满，他要以此为基地呢去攻占巴黎，同时查理七世也收复了博文这座重镇，这就引起了博文大主教科雄的愤怒，他对贞德在国王军队中的威信是极为不满，因为作为一个老神学家，他是无论如何不相信呢、这位牧羊女她能和上帝直接交流，他认定贞德是个巫女，这就是这个科雄在后来迫害贞德的时候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致有一句名言说一头猪害死了一位贞女，因为科雄高颂就是法语中猪这个词儿。这个呢咱们到后面再讲。贞德和阿郎松公爵一起攻下了圣德尼，这里是法兰西历代国王的埋骨之地，可以说呢拿下了圣德尼，巴黎的大门就打开了。可是狡猾的英国人呢，他并没有和法王在巴黎开战，而是把巴黎交给了暗中支持自己的勃艮第派。那么贞德在巴黎兵临城下，就激起了索邦神学院里面那些神学家的恐慌。
索邦神学院对贞德的质疑，是不是因为他坚持要把巴黎交给查理七世呢？
我想呢，这和贞德在法王阵营中的威信日增有关，因为法王不断的收复失地，那英国人的败相呢就渐露了。在这个过程中，贞德的作用十分突出，因为在那个信仰的时代啊，一个人他能够和上帝直接交流，还依照圣人的指示连打胜仗，这对鼓舞法兰西的事业影响极大。很显然，这让那些神学修养深厚、自认是真正上帝代言人的神学家感到羞耻。一个毫无神学知识的牧羊女竟然凌驾在他们头上，这无疑会引发强烈的妒忌心。而我们知道啊，妒忌心呢，那是一种要命的毒素，而且因妒忌而提出的指控呢，总会冠以某种正当的理由。所以法郎士在他的《贞德传》中呢，他就记下了索邦神学院的学者对贞德的指控。我来归纳一下这些指控啊。首先，他们认为不能凭贞德的说法就相信他是被上帝派来拯救法国的人，因为所有的异端都可以这么说。第二，贞德不仅不能提供证据说明他是受上帝的派遣，而且他的行为呢更像是受了魔鬼的派遣。第三，贞德鼓动战争，而且他不断的用所谓的预言来取得胜利，那这些预言呢其实呢就是巫术。第四，每次征战贞德都身着男装，这违反了圣经中的话。他们的结论是说呢，贞德的行为完全是异端的行为，他必须接受宗教裁判官的审判。这群所谓的学者竟然派人去罗马面见教皇，控告贞德是假预言家，是巫女。很明显，这些神学家的指控呢完全经不起辩驳。其实查理七世他也不相信这些指控，那他还指望贞德能给他带来新的胜利呢？因为毕竟是贞德鼓动他为了自己的王国而战，并且带领他去兰斯加冕。于是呢，查理七世在1429年12月29号呢，他给贞德颁发了受爵诏书。但是奇怪的是呢，自从贞德受爵之后，他就一直有一种预感，就是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自己将被敌人俘虏并处死。
贞德倒真有一种预知力，因为他的预言几乎都实现了。
是的，我对这种近乎奇迹的事情啊，还真就给不出解释。可能是历史学家他在记载贞德的事迹的时候呢，他把那些实现了的预言他都记下来了，所以我们只看到贞德的预言他不断的实现。好，咱们回到战场上，在法王他占领了巩比涅之后呢，勃艮第派就不断的想夺回这座城， 因为英国人在贞德的领军之下是一退再退，和英国人结盟的勃艮第派呢，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们是一直渴望能够摆脱法国王室，自己从法王领属的大公国变成一个独立的王国。成法王向巴黎进军之时呢，勃艮第人反而是杀了个回马枪，集中力量呢是猛攻龚比涅。那么贞德呢，他带来了一支自己召集的队伍呢，就回防龚比涅。那么在激烈的战斗中呢，贞德手下的人被打散了，当他们想退回城中的时候呢，那城里的守军是忙乱之中就提前把这吊桥就给扯起来了，结果把贞德就丢在了城外。贞德反身又杀入敌阵，他一边打一边就不断的高喊说，狠狠的打，向前冲，很勇敢。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叫利奥内尔的弓箭手，他就站在贞德的战马的侧面，他狠狠的就抓住了贞德当时身披的那个金色的战袍，就把他愣从马上给拉下来了。这时候呢，一群人就高喊说，抓住贞德了，抓住贞德了。勃艮第人就士气大振，那贞德的部队呢就溃散了，他就这样落到了勃艮第人之手。这又证实了他的预感，我将被人俘虏。而据说呢，勃艮第人抓住了贞德呀，比抓住查理七世国王还要兴奋，因为他们知道有贞德在，查理七世才有战斗力。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八节《火刑架上的圣女贞德之舞》，贞德被俘。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